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张晨，在这里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，愿主的恩惠喜乐常常与你们同在。现在是奇妙恩典节目的时间，在今天这个节目里，我们会继续播放江南姐妹的见证，那是一条爱的小路。今天我们将会播放她见证的第四个部分，也是最后一个部分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使江南姐妹看到一个美好的生命，吸引他奔向主。然而信仰之途并非平坦，女儿的反叛令他心痛欲绝，就在万念俱灰的时候，他经历了神的安慰，他站立起来去仰望神，终于他迈出了信心的一步，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。下面请大家继续收听江南姐妹见证的第四个部分，也是最后一个部分。
我是一株小草，在迷茫、失落和怀疑中消失着生命，我的未来毫无希望，神却把我从黑暗中高举起来，他擦干我的泪水，搀扶着我走上他的拯救之途。这件事之后，更坚定了我接受洗礼的决心。正在这时，给我尚未深刻的姐妹打来电话，她问到我最近的一些情况，然后告诉我，教会将委派一位同工来看望我。这位同工将继续带领我查考圣经中有关门徒委身的教训，为接受洗礼做预备。当我准备接受洗礼的时候，带领我的同工教导我必须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他说，一个人接受洗礼的时候，要对自己的罪 有一个深刻的认识。他说，你有什么得罪人和得罪神的地方，都要在人，在神的面前讲清楚。他的话让我的内心陷入挣扎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人。比如说，我偷过东西，我在情欲上也有过过错，这都是一些隐藏很深的罪。现在要把这些东西公诸于众，我在人面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我有很多顾虑，我担心当大家听到我是这样一个人时，对我有什么看法？他们会不会轻看我？我为我的疑虑向神祈祷，神鼓励我跨出这一步，我要做神诚实、公义、圣洁的儿女。于是我在人和神的面前认罪，那一刻我真正品尝到在基督里得释放的轻松，而且我的弟兄姐妹们并没有看不起我，他们和我一样喜乐。1999年，我受洗归入基督，一个新人诞生了。回首往事，我无限感慨，30多年前，一个十几岁孩子远离家乡和父母，只身在这个世界上闯荡。那些屈辱的日子，那些浸透泪水的回忆，从此构成我生命的主旋律。然而神却看重我，他用生命的甘泉浇灌我，他赐给我一个美丽的属灵的家。于是我知道了什么是爱，我内心的绝望和怨恨终于在这爱中融化了，我的生命迎来了真正的春天。神操练我学习爱的功课，在我受洗之后，神给我预备了一个学习彼此相爱的场所。在这个聚会里，我们的传道人在带领我们学习神的话语中，使我们逐渐明白了圣经里的一切关于委身给神的教训，最终都是归结在爱神和爱人上。这就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新生命。而回应主的教导，顺服主的带领，这本身就是爱的行动。我告诉我们的传道人，我说我愿意去实践这个爱。于是 神把一个功课摆在了我的面前。2001年的3月初，我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，她在电话中告诉我说，她怀孕了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很生气。在这之前，她也是这样很突然地向我宣布，她谈了个男朋友，而且她准备和男朋友结婚。这一次，他们又是未婚先孕，我的道德标准使我无法容忍这样的事发生。因此，当他在电话里问我怎么办时，我很严厉地说，打掉。我的女儿哭了。如果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我所做出的选择并没有什么不合适。他们还不成熟，他们甚至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，怎么能养活一个孩子？然而，我们聚会的牧者却不是这样理解这件事。在我接到女儿电话的第二天，神的奇妙安排让我有一件事要和聚会的牧者交谈。当我们谈完事之后，他问我还有别的什么事要说吗？我犹豫着，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把女儿的事告诉她，因为这件事毕竟不太光彩。不过，我很相信我们聚会的牧者，我觉得这件事不应当向他隐瞒。于是，我把女儿发生的事以及我对女儿的要求都告诉了他。他听了以后说道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的女儿虽然做错了一件事，但是主却没有让我们随便去扼杀一个生命。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，当时就愣在那里。接着他又提出建议，他说，你要去向你的女儿认错。这个建议更令我吃惊。我想，这件事并不是我做错了，为什么要我去认错？我实在想不通。但是，圣灵此时提醒我要顺服聚会的牧者。于是，我决定按照他的建议去办。第二天，我在电话中告诉我的女儿，我准备到她男朋友的家里去看看。我的女儿听到后非常高兴，她看出我态度的转变。然而，这一次探视却使我的心跌入了冰窟。对方家庭的简陋令我吃惊，这一切也令我十分痛苦。我不知道我的女儿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种选择。我向神祷告，神哪，我又一次不能去爱人了。神使我看到我的这种想法 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当我在神面前重新省察自己时，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，他说，既然你知道自己错了，现在神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能够用神的爱去爱他们。当这句话临到我时，我的心里忽然敞亮了，我又一次经历到被主释放的感觉。原来这一切是神给我的一次机会，让我去经历他的大能。当我在主里面重新回顾我和女儿的关系时，我才看到我过去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真正的爱，那种属乎血气的做法其实十分勉强。现在圣灵赐给我爱的能力，让我能够去爱他们，那是一种平和，一种温柔，没有偏见，没有自我。如果说以前我对圣灵的能力只是一种头脑上的认识，现在我在生命深处经历到他的大能。当我顺服圣灵的带领去爱我的女儿时，我和女儿之间多年纠葛的问题解开了，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女儿严加管束，凡事都要按着我的意思去办。我学会了包容她的一些想法和做法，即使在我看来他的一些想法是不对的，我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训斥他。我会心平气和地告诉他这样做有什么结果，让他自己去认识。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我和女儿的关系渐渐得到修复，我们之间开始无话不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神也让我看到爱是一种完全。我们不仅要爱那些我们愿意爱的，更要爱那些不可爱的。爱是没有界限和尽头的。主耶稣鼓励和激发我去改善和女婿的关系，用他的爱去爱他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。我的女婿曾经骂过我，我很难原谅他，再加上他身上的一些坏毛病，比如做事懒散等等，都使我无法跨出这一步。然而有一件事对我的鼓励很大，那是一次聚会。当时我的女儿和女婿已经结婚，并且生下一个孩子。在谈到这件事时， 聚会的牧者说，很感谢神，因为神让我们多了一个关心的对象。他所说的那个关心的对象是指我的女婿。这句话让我很受震动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婿并不接受福音，但是我们聚会的牧者并没有怨气和轻看他，反而因此去感谢神，并传达出对一个人的爱心。牧者的心肠令我感动，也让我看见一个委身给神的人生命是多么不同凡响。我向神祷告，我愿意学习这样去爱。我对神充满感激之情，由于我认识了神，由于神的介入，我和女儿女婿之间的关系终于有了突破。这就是我的故事。是的，我们是特殊的一代，我们不仅是无知和冲动，也是最茫然的一代。然而神却把我们拯救出来，用爱的乳汁哺育我，那是一种医治，是一种唤醒。这是一条爱的小路，我愿永远跟随我的恩主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以上你们所听到的是江南姐妹的见证，那是一条爱的小路的第四个部分。江南姐妹的见证到此全部播放完了，可以说这是江南姐妹的故事，也是中国一代人的故事。希望透过这个见证，让更多的人来寻求神。正如江南姐妹所说，我们是特殊的一代，我们不仅无知和冲动，我们也是最茫然的一代。然而神却把我们拯救出来，那是一种医治，是一种唤醒。